我们必须说，昨天晚上的信息是非常的高，是最高的信息，但我相信今天早上的信息是非常的甜美，是最甜美的信息。甜美，因为我们要花绝大部分的时间来考虑神的国是神爱子的国，是仅仅是来品尝一下这些话，神爱子的国。保罗可以简单的说，他把我们迁入了国度，那会给我们一个印象，说那里有神的权柄。也可以，保罗也可以说把我们带到神爱神子神儿子的国度，那会让我们注意到儿子这个人位，他是神国的中心人物。但是保罗加上了神爱子，神的爱子，神的爱子。在这里并不是重点不是讲神作为神圣生命范围的神的国，但是在讲到神的国时，讲到人，我这里特别讲的是男人，他们愿意强调权柄，因为他们很想把这权柄应用到他们自己身上。他把顺从嫁到别人身上，他们并没有太过分。但是我们意识到在宇宙中有一个权柄，就是神自己。神在他自己里面有权柄来管理统治，他也有能力，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新的认识来认识神的国。根据保罗在哥罗西书的说法，他在这里并没有讲到权柄，实际上他实际上如果在信徒中间强调权柄，其实是讲是不太合适。在对人的家庭来说，如果在这个家里父老是在讲他自己的权柄，他老在强调他的权柄，这是不是一个父经常做的事呢？一个人做了父亲，一个人做父亲，难道是因为他们很想要显示他的权柄吗？这其实是堕落的一种想法，是对真理的错误的使用。保罗在这里强调的是，神的国是神爱子的国，是神爱子。这里立刻把我们带到一种感觉里面，这种感觉就是父和子之间的爱，父在子里面的喜悦，记得吗？父说过两次，他一次是在受尽，一次是在改变形象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并没有说这是我的权柄，你们需要服从他，否则你们就有祸了。他说我想要你们知道的是，我喜悦这个人，他是我爱的，我的爱子，是他是王，他是受膏的那一位，他是包罗万有的基督。 但是我喜悦他，我要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以他为中心，这是一个范围，这范围里充满，完全是满了爱。在这国度里，你会进到，你会进到一种享受，享受父和子之间甜美的爱，因为你们是要成为神的复制，你们也会接受同样的爱。主在约翰十七章祷告说，你爱我的爱在他里，也在他们里面，愿你对我的爱也在他们里面。这难道不是在圣经里面讲过吗？难道不是在约翰十七章提过吗？敌人想使我们畏惧神，把一些可怕的想法放到我们里面，使我们以为在神的权柄之下充满了恐惧。因此我们需要有更新的认识，并且受光照。基于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以及我们读过的其他的经节，我们来知道神爱子的国。我想从其他的角度再来描述一下这一方面。这里不仅只有爱，这里也有光，是一个光的范围。神是光，我们已经被带到他的光中，是奇妙之光。保罗可以直接说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光中，但是彼得说他带我们进入他奇妙之光，他说是奇妙之光。这里的光乃是奇妙之光，奇妙的光，让你的所有的生活，你的所有的关系都放在奇妙的光中，不是一个可进入的光，这里乃是奇妙之光。这奇妙之光乃是非常愉悦的光。爱是神素质的性情，是爱是神所示的内在的成分。活在神爱子的国里，就是活在神内在内容里面，也就是活在神的素质里面，这是何等的可宝。我想要像约翰说的一样，就像约翰一样躺在主的怀抱里。我很高兴在这里，我很高兴在这个充满爱的地方，在神国里因着神的恩典而长大。同时我们就在光中，光也是神彰显的性质。很自然的，因着我们在光中，每一件事都是真的，每一件事都是真的，都是诚实的，都是纯洁的。因为光乃是真理的源头，真理就是光的照耀。当我们活在以神国、神圣生命做范围的神国里，我们活在这个范围，这里面没有政治，没有欺骗，没有假装，没有假冒伪善，也没有面具。每件事都是透明的，都是真实的，都是真正的、真实的、诚实的、真的。人类非常的寻求这些点，特别是年轻人。然后我们读到关于生命的经节，也就是永远生命，生命 首先是神的内容，也是神所示的永流。因此我们怎样来描述这一点呢？我们在爱里，因为爱是神的本质，是神基本素质，我们在光中，光乃是神彰显的性质，我们也在生命的范围里面，这生命乃是神的所示的内容，是神的，神在这里永流，永流，一直永流不息。当我们在这里吃喝他时，神就不断涌流到我们里面，这就是神的国度。铁棍是为着外邦人，铁棍并不是为着弟兄姊妹。这并不是说在教会里面没有权柄，但是如果不是在爱里实行，不是在光里实行，不是在生命里实行，就没有神的权柄，就没有神的代表在他的百姓中间，就没有神的代表。今年我访问过一些地方，你的心会摸着那里的圣徒们被羞辱，他们受压制很长的时间。有一个很忠心的弟兄，因为他想要与主的恢复是一跟随主的恢复，他被别人认为是背叛的，他甚至受到死的威胁。你知道他怎样祷告吗？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主，我祷告在我死以前，弟兄们愿来到这里来拜访我所在的地方。他没有死，这是何等可怕的情形。教会宝贵的信徒们会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一位他被叫做，有一位他叫被称作教会，但是在他们聚会的地方，我看见了他们那里有监视器，他们在监视有些弟兄从执事讲话，他们要很小心。很高兴的是，这样的情形并不是很常见的情形，在第一个世纪也有一些被盗情形，很多时候都有这样情形。但我的重点不是这一点，我重点乃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是在神的权柄之下是什么样子，乃是在生命里。这里有很多的点，其中一点就是你是在光中。国度就是主耶稣的改变形象，就是主耶稣的照耀。另外一点就是生命，丰富的生命，生命的永流，生命的供应，生命的饼，生命的水，生命的光，生命的气息。最高的乃是就是爱。现在你知道你是在神里。在第一篇信息里，我们指出神的国是神圣生命的范围，就是神自己。现在我们在这里定义神自己是什么，意味着什么。神是爱，不仅仅神是爱，神不是，不仅仅是神爱我们，乃是神是爱。当你花很多的时间在他的国度里时，你在生命和性情上跟神一样时，你也成为生命，你也成为光。 这就是对神圣启示最高峰的应用，不仅仅不是在神格上，乃是在生命和性情上。你成了光。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从前你们乃是在黑暗里，现在你们乃是光。你也变成了光。生命，罗马书八章讲到神圣的生命传输到你三部分的人里，你的灵是生命，心思之于灵就是生命。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朽坏的身体，我们有永恒的生命，但是我们中间的知道我们的生命，现在生命已经被传输到我们里面，传输到我们这朽坏的身体里面。当我们活在神的国中，也就是活在神圣生命的范围里时，这就是发生的事情。你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地方可以去吗？更那个地方比这儿更喜悦吗？我到新西兰的某处地方，那是神所造的地方，那只是一个标记，是神美丽的一个标记。我们的眼睛需要被打开，最可爱的地方乃是在神爱子的国里。这就是我们需要生活的范围。因为有些人星期五晚上或者星期六早上晚上没有到这里，我们中间有些人在这里，但是也许我们的记性不太好，甚至即使我们的记性很好，我们也想在这里重复一下前几天的信息。首先我们看到神的国是神圣生命的范围，它就也就是神自己。我们在这里强调神的国乃是国度，乃是生命的范围。我们看到有植物的生命，植物的国度，动物的国度，也有神的国度。我们因着出生成为神国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有神国度的生命，这个生命自己就是神自己。因此活在神国里，也就是活在神圣生命的范围里，也就是把凭神把神做我们的生命而活。我回安娜汉时，我要坐飞机从 Phoenix 飞到长岛，因此我也像别人一样，我需要去飞机场经过安检，就像其他人一样，坐在那里，坐在不太舒服的座位上，也像其他人一样。从外面看我跟其他人是一样的，只不过我穿的可能有点奇怪。在南加州这样的环境里，可能我穿的有点奇怪，但是我想要在那里要一样，要不一样。在飞机上，在安检的地方，这不是我想要不一样，乃是活神的结果。主希望我们同时活在两个范围里，这里有光，这里基本的原则乃是一主是一。在你事实的为人生活的情形里，一主是一。当有人经受了一个很大的损失时，我们能给他什么样的帮助呢？ 如果我们说神是主宰的，他们的心已经破碎了，他们失去了他们的配偶，你对他们说神是主宰的那一位，那会做什么呢？那会有什么用吗？最好的帮助乃是带着牧羊的灵帮助那个人与主是一，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够与主是一。我们不能改变任何事，我们也不能让他的感觉离开，但我们可以胜过，借着与主是一就能胜过。保罗说在一切事上他都已经得胜，乃是借着活在神里面，以他做我们神圣的生命。昨天早上我们看见国度是在生长，在我们里面发展，是一颗种子播到，已经被播种到我们里面，国度的种子就在我们里面，国度越发展越长大，我们就越进入这国度。因此实际上我们有多少活在国度里，跟我们在神圣生命里的长大是成比例的。这并不是说有些人生下来他们不能活在神的国里，只是你活在这里很重要。那些更成熟的弟兄他们的感觉不一样，他们对身体有感觉，灵已经在借着交通借着直觉已经得着训练。我们需要长大，我们需要祷告。现在10:37，如果你今天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祷告说主在我里面长大，现在还不迟，你现在就可以这样祷告，主在我里面长大。如果你还没有祷告说主我把我的心转向你，现在也不太迟，你现在就可以这样做。主并没有跟你说你必须早上7:30就这样祷告，不，我们的神不是那样的。我希望在你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就是迫切，你需要几乎绝望的迫切，非常迫切的祷告你能够在生命里长大。这个生命的长大就是我们进入神国的入口，这使我们够资格从生命一面，叫我们够资格。这是彼得说的，彼得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见证，他说如果你让你让光从性发展到生命，这个入口就会得着供应，直到进入永远的国度。现在我们在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坐在荣耀的列车上，我喜欢荣耀的列车。当主在约翰十七章祷告时，他祷告刚开始他说父用我和你你在创世以前就我和你共有的荣耀来祝福我。这里我们看见在已过的永远，父和子一起都是在荣耀里，并且和那灵在一起。现在子成了一个人，现在他在祷告，他在人性里得着荣耀。他在那里祷告说叫我们所有的人都能被带进同一个荣耀，这荣耀乃是子和父所共享的荣耀，因为父就是荣耀的父，子乃是荣耀的主，灵乃是荣耀的灵。我们 被造成容器，使我们能够也成为荣耀的器皿。主救赎的死满足了神荣耀的要求，现在在荣耀里有一人，他已经为我们洒了血，把我们带到至圣所，国度的福音也传到我们里面，这荣耀乃是在我们里面照耀。现在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被再从荣耀带到荣耀，我们被团体的建造起来，是为着团体的彰显荣耀里的神。至终我们的身体也会改变形状，我们会突然的改，我们会改变形状，使我们的身体也变成荣耀的身体。你不用再担心死亡，你不用再担心减肥，你也不会疾病，也不会有疾病，不会有死，也不会需要下午的时候需要吃一些添加能量的东西，我们的身体也会得着荣耀。那些与主合作的人，他们借着主的怜悯，在地上生命长大，他们会在主国度实现的最初的阶段分享主的荣耀，就是千年国时分享主的荣耀。那些不太认识真理，或者他们没有应用真理，他们这些人就需要花时间，再花一天，只是一天，在神的眼里那只是一天，他需要经过这些过程。主会就是说他们经过的过程，就主在千年国所安排的过程，他们都需要经过，但是结果至终都是一样。所以在千年国结束的时候，所有的神救赎拣选的人，神的子民都要完全成熟，并且完全得着成全，得着荣耀。据我所知，在荣耀的城里，神的奖赏并没有区别。有些人在讲教训一些错误的话，他们在讲这个得赏赐的事，他们的观点说在天国里有很多不同的级别，根据你在地上的工作的工部一样，有不同的级别的赏赐，但这样的说法是错的，不会有区，在国度里有区别。保罗得着的荣耀，得着的赏赐，其他人大概是无法与他匹配。尼底兄也会得着一个赏赐，因着他为我们所付的代价，尼底兄、李弟兄会得着不同的赏赐。他们可能会统治十个城或者是五个城，我们中绝大部分的人，我们中绝大部分人感觉是主，我只想待在那里。我只是想在那里，我不仅仅需要巴黎或者是伦敦，Moss Junction 这个地方就可以。当我们成为神成熟的儿子，我们那时我们都是得胜者，我们都是在荣耀里。我不知道在永恒里我们中间有不同的级别，我们这样说法不对，我们都会到那里，乃是一个完全的长成的人。这就是荣耀的故事，这也是荣耀列车的终点，就是荣耀的城市。国度是基督隐藏的荣耀，从他里面照耀出来。因此即便现在从经历上，当国度的种子生长，荣耀的元素就会借着我们弃绝我们的魂生命，就会改变形状的改变形象的关键，乃是从经历上讲，在国度里面 改变形象的关键就是弃绝魂生命。如果在教会生活里，你要保存你的魂生命，那就是你不愿意为任何事情受苦，你被你的文化所磨成，你说你的文化就是那样，你不能那样做，你想要过一个容易的生活，即便在主恢复里，你想过得轻轻松松。有些圣徒他们在教会里面，他们弃绝他们的魂生命，主就借着改变形状。不要以为每个人会高兴，那些保留自己魂生命的人，在至终他们会在黑暗里面，在那个教会的黑暗里面，他们不能喜乐，他们自己不能让自己喜乐，他们也知道，他们没有一点点的改变形象，因为对他们来说，没有十字架，没有否认己，没有取用十字架，没有弃绝魂生命。因此，实际上，尽管意象，关于荣耀国度的意象，是主耶稣的改变形象，这是非常的荣耀。这个意象很容易就会消失，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我们里面，这样的意象很快就会消散，因为己是最大的障碍，这样的障碍让荣耀的种子、国度种子不能在我们里面扩展。但是我们看到，在改变形象和弃绝魂生命之间的联系，一旦我们看到这一联系，我们就有一个健康的目的和动力。弃绝魂生命并不是说就让我自己受苦，这样的看法并不对，而且不健康。昨天晚上有个可爱的弟兄，如果这个弟兄在这儿，你也不用受搅扰。一个可爱的弟兄在那里分享信息说，他需要工作，他需要这样的努力。他想说的是，我想对他说，弟兄，你需要享受。你说努力，我说享受。亲爱的弟兄，今天来享受主。我们并不是祷告一些苦难发生，即便我们不祷告，这样的事情也会发生。我们不需要为这样的事情祷告。丧失魂生命，就是说我们与主是一，我们跟随主，付出的代价是我们的魂生命。每次我去，我每天晚上，每一次我晚上11点多去，洛杉矶机场坐飞机，我去坐凌晨1点钟的飞机的时候，我就很高兴，我很高兴。我当然我不能说又上路了，又在空中了。不，我没有这样说。我经常说，主，我真的需要去吗？对，我真的是这样子。主在这里对我的弟兄说话，但是我的魂经常的被激动起来。我去，不是谁愿意在3月份去巴黎，去3月份去巴黎。我到那里不是去为着我的魂，因为巴黎三月份的巴黎并不是很美的时候，春天去。因此与主是一，我们就丧失我们的魂生命，最终就会带来国度种子的改变形象。 你可以在一些圣徒里面看到这样的情形，当一些圣徒在伸言的时候，我就看到他里面的荣耀，荣耀在这里，一年以前并不在那里，这里，但是现在在那里。你可能并不知道，我们也不会让你知道这点，否则你会太知道，你就会受到搅扰。但是你去年经过的一切并不是突然的，现在荣耀在你里面。为什么说今天在凤凰城早上今天的荣耀比以前更多？因为这里有一些圣徒，他们弃绝自己的魂生命，他们看见了召会的异象，他们一方面失去了自己的魂生命，但另一方面他们追求生命，追求执事，也有交通。因此现在在凤凰城新的一天就来了。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些在吃中午饭的时候我跟弟兄交通的话。主给我们这里，我因着我在凤凰城这里有一个召会，他给了我们这个聚会的地方，这是主的供应。但我对弟兄们说，我对凤凰城2020年我也有一个意向。我的2020意向是什么？就是十个聚会所，希望到了2020年时，在凤凰城这地方有十个会所。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我们的意向这么小呢？这是一个大的城市，非常大的城市，而且它在迅速的发展，很多人都到太阳城里，我们需要把人从这个太阳城带到子里面。我们期待主的祝福。今天早上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是什么，今天早上太阳照耀的非常灿烂，今天的天空也非常的乌云，万里乌云，但是我们在属天的祝福之下，但是我愿意给你们一个凤凰城的天气预报，乃是这里虽然有太阳，大太阳，晴朗的天，但是这里却有祝福的雨。我们可以，现在我们来到第四篇信息，我们给了一些引导的话。神的国乃是神爱子的国，神的国乃是神爱子的国。在这个国这个神国里的爱乃是间接的，不仅仅是主爱我，我在这儿享受主对我的爱，那当然那也对，但不仅仅这样，但这里有一个更甜美的东西，我叫它是非不直接的爱，就是父对子的爱。没有什么爱比父对子的爱更大。父对子的爱，是在父里面的父所有的动机，因着这个动机是父创造了万有，使得他的爱子可以有一个婚姻的生活，就好像国王为着他的儿子准备了一个婚姻，父会非常的高兴。当我们进到父对子的爱里时，父对子的喜悦里时，我们就摸着特别奇妙的甜美的用言语无法描述的东西，然后我们就会领悟到 这就是父对我们的爱，在子里对我们众子的爱。现在我们就每一个人都是投生子的复制品，因此到处都是神的儿子。现在姊妹们，姊妹们，你不要以为我们会嫁把女儿们也嫁进去，在那个意义上讲，不应该把女儿嫁进去。在这里的儿子，神的众子，包括弟兄，也包括姊妹。在这里的心腹，也是包括弟兄和姊妹。我不知道让姊妹成为神的儿子，或者让弟兄成为心腹成为妻子，是这样的变化，哪一个更难，我不知道。但是这是神圣的同等，神圣程度上是同等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所有的神的儿子要构成新耶路撒冷。这个新耶路撒冷乃是母亲，所有在新耶路撒冷的弟兄姊妹都是羔羊的心腹。在这里的动机就是父对子的爱。我们已经被迁入神爱子的国里，迁入神爱子的国里。我们需要看到这一点。首先我们来看纲目。姊妹们，你不要不耐烦，你需要经历，你需要经历真理的真理。第一大点，父已经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是指撒旦的权势。在马太十二章二十六节讲到撒旦的国，这是人对所有的那些人都在撒旦的国里，也就是在黑暗的权柄之下。黑暗就是做死亡的撒旦，光就是做生命的神。门拯救脱离黑暗的权势，就是门拯救脱离那掌死权的魔鬼。第二重点，门拯救脱离黑暗的权势，就是门拯救脱离掌死权的手段。借着基督的死和他复活的生命，我们已经门拯救脱离了魔鬼撒旦。因此在父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了撒旦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他奇妙的光中。我们需要看见这一切已经发生，父已经拯救了我们，不是将要拯救我们，乃是已经拯救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我们只能经历已经发生的事。你可能经历钉十字架，因为你已经被钉十字架；你可以经历复活，因为你已经复活。因此借着基督的死和复活，借着我们的相信福音，我们已经蒙拯救，脱离了撒旦黑暗的权势，脱离了撒旦的国度，脱离了死的范围，进入了神爱子的国。这就是为什么说受浸是一个强有力的见证。我们因着信我们受浸，这个人已经蒙拯救，脱离了撒旦的国度，进入神的国里。当我们面对我们面临的环境时， 我们需要看见这个事实，就是我已经被拯救，脱离了撒旦黑暗的权势，我已经被迁入蒙迁被迁入神爱子的国里。这里有一个经节我们要看一下，就是行传26:18，主说希望他们打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够从黑暗转到光中，从黑暗的权势转到神的权柄下。在这里有黑暗，有光，有撒旦和神。现在我们来讲经历一面，我们是不是清楚圣经中的话，就是我们已经被拯救脱离，我们已经迁入。这里有一个东西叫做，在地球上有一个东西叫做地方教会，我在这里，那就是说，这个地方教会在实际上所有的信徒已经蒙拯救脱离了撒旦黑暗的权势，但是在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长老都是在自己里面，在心思里面，在他们的意见里面，这样的情形就是在黑暗里。因着长老这个羊，他就在黑暗里，教会的领导在黑暗里，那教会就在黑暗里。他们有些人会很受统治，他们需要得到长老的允许才能和弟兄一起吃饭。但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时，我们从实际上讲，我们就是在在黑暗的权势之下，因为我们是在我们的心思里面。谁知道在你心思里发生的是什么事呢？你的心思主管了你的魂，因此仇敌就在控制你的心思，他用各样的情形在控制你的心思，这是很可怕的一种情形。我们需要领会到这一点。我不能只说每一件事都是荣耀的，这个荣耀要发展。但是你要意识到，也许到星期四你就是在黑暗里。当你读到哥罗西书，你会看到这份信息是非常的强大。任何围绕着自己的控制，就是在黑暗里。即使你让你自己非常的守规矩，你也是在黑暗里。你自己是很受限制的，你吃饭很注意，你的行程你也很有管理，你会定罪那些很松散的人。但是也许你没有领悟到，控制你的乃是你的自己，并不是神。如果你对自己真实，你不会感受到爱、光和生命。神的国是公义、和平、喜乐。你的喜乐在哪里？在神国里，你的喜乐在哪里？被蒙拯救脱离黑暗的权势，就是蒙拯救从自己里面出来，否认己，并且与主是一，在与主是一灵。对一个弟兄来说，他在他自己里面，那是一件很严肃的事，这会毁坏他自己，甚至会破坏他的婚姻和家庭。 但是对教会里面的长老，如果长老是在自己里面，并且他运用权柄在圣徒身上，就会把教会带到黑暗里面，这实际上把教会带到黑暗里，这是令人惊异的一件事。我们在这里讲国度的实际，我们不能在我们自己里面，同时也是在神的国里面，在自己里面就不能在神国里面，就不能在神圣生命的范围里。是的，你已经是一个是一个重生的人，那是你的立场，但是实际这个立场的实际就是那灵，就是调和的灵。如果你在你自己里面，在你的心思里，实际上你就不在神的国里，你就没有活在神国里。我们这次的特会并不是讲神国的理论，我们这里讲的是在活在神国里，活在神国里，在神国里。至终我受光照，我看到如果你想活在神国里，你就不能活在你自己里，他们是不兼容的。也就是说你必须弃绝你的自己，你不能请别人这样做。我不能对别人说，嘿，你要否认你自己。己至终是对，是我们最大的仇敌，是对基督身体，对神的国一样，也是最大的仇敌。你读一下马可八章、马太16章，在那里有基督的启示，在马太有国神有教会的启示，在那里有十字架，有国度。国度乃是在十字架之后，乃是在弃绝己，弃绝魂生命之后，然后才讲到神的国。圣徒，我们不能再活在自己里面，这样的生活，不能不在活在自己里面，不弃绝魂生命。如果你是这样的生活，那就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所以只有神管制的手才能摸他，因着神的怜悯才能够把这样的人拯救，这样的人出来。但是这个人也许还在那里说，我希望我是得胜者，我希望在神国里。我要说，你不要，千万不要再这样的希望，你现在就需要进到神国里，今天就活在神国里。我们在这里讲的是真的是实际的。如果你今天要活在神的国里，你需要活在生命树的范围里，不是活在对错的范围里。你不能活在正确或错误的范围里，否则你就活在实际上你就活在撒旦黑暗的权势里。当你需要活在神国里时，你需要祷告说，让国度的种子在你里面长大。你需要让主在你里面改变形象，你也需要否认己。我领悟到，对这样的说话，也许大家不是很有胃口，甚至你不愿意听到这样的话，你很希望昨天晚上的信息是最后一遍信息。但是我并不后悔现在这么讲。你想想看到下星期四会发生什么事，当仇敌借着你的己来把一切都取消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真需要有激光照到我们里面，让我们看到己就是我们的仇敌，我们里面的己乃是与撒旦是同盟。 他是要让我们在神国之外，因此我们需要看到己的这个意象，否则你就没法否认己。你必须知道己是怎样的一种情形，你才能否认己。你不能，当你的己被暴露出来，你就知道，哦，我在这里。就像我去上飞机，在上飞机以前有登机的一个我看见有一个人，他没有排队，直接走到队的前面。我经常的，我第一个感觉不是说感谢主，他叫万有，是对我们有益。但我的反应却是，这儿有一个队，大家都在排队，你难道没看见吗？这就是我的反应。他做的是错的，他不应该插队。但是主借着我，站在我后面的人牧养了我。他说，我想他是没看见这个队，所以我意识到，我要承认，这只是我生命里面两或三分钟。我不希望用这两三分钟跟撒旦在一起。我愿意我这两三分钟，我所有的时间都在神爱子的国里。因此当这样的事发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是在己里面，那是我立刻有的反应。这些都是一些指示，让我知道我不在神国里，我的自己在这里反应。我在这里，我是否认还是怎么样？如果我否认己，就是主，这是我的己。我因着他插队而生气，但是主，你在意的乃是我在哪里，你在意的是我，而不是那个女士。愿你对他，愿你对他施怜悯。也许他并不知道这里有排队。主对我说，然后你在你自己里面。我这就是我让这件事情发生的，我想借着这事让你能够丧失你的魂生命，能够丧失一点点。你在 Phoenix 释放的信息不是就讲到这一点吗？这个信息首先必须发生在你身上。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不要去抱怨，不要去抱怨他人，抱怨环境，抱怨油价，抱怨OPEC， 抱怨政府，不要去抱怨。这个抱怨乃是在你里面，你自己里面。现在你有一个选择，就是你是否认你的己，不，对己说不，我不在你这里面。我意识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的死的功效就是在赐生命的灵里。我要转向这个灵，让这灵永留，来杀死我的己。现在就让他杀死我的己。我站在这里排队，我说，主，感谢你，你给我在这排队的时候两分钟，让我可以享受你。你知道我曾经给你们讲过一些例子，我在左转线上，大概你排第九，你的车排第九个，这时候绿灯亮了，左转的绿灯亮了。如果那些开车的人每一个人都能警醒，那我大概这个绿灯就能过去。但实际上排在第一个的那个车的驾驶的，他非常的迟钝， 他变成绿灯以后，他也不知道，他难道你不？难道你不知道灯已经变成绿灯了吗？难道你色盲吗？你不知道 Ron Kangas 在排在你后面吗？我发现我就一点一点的往前蹭，我对跟前面的人说，当然我没有说什么脏话，但我只是这么说，我意识到这个灯变红了。这个路口很奇怪，有许多人这样走，这个方向走，那个方向走，所以我需要等到他们这样走那样走以后，我才能接着走。所以我面对每一个星期，我都必须几次面对这样的情形。我经过了很多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非常的不高兴，我的己非常不高兴，我没有得着我想要得着的。第二个阶段呢，是我接受了这个事实，接受、红灯的事实。第三个阶段呢，是有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时候，我就在那祷告这个红灯，就说我有两分钟可以享受主。当然我不一直都是这样，我只是说有的时候我是这样祷告。因为这里的问题是，并不是说那司机的迟钝的反应，也不是红灯，问题乃是我在哪里。这是一个很大的事，因为这乃是两个国度的事，这件事很严肃。这一段时间就是我的生活，现在的生活，我在哪里，我活在什么情形下。如果我否认自己，认识到我是在我自己里面，我不需要去努力，我意识到我是在自己里面，我就对主说，主，我是在自己里面，我不愿意停留在己里面，我转向你，我接触你，我爱你。然后接下来的两分钟，我就活在神爱子的国里。我们的生活经常就是由许许多多这样的两分钟组成的，那是我们的生活。每日的生活其实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小事堆积起来，因此我们的生活需要不断的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在灵里面，在神爱子的国里面。这样做乃是借着我们否认己，否认我们的魂生命，就是否认我们的己。在妻子和丈夫之间有很多事，就是说一个男人很难让一个女人让一个女人做决定。这个男人很难让女人做主，对男人来说这样做实在是羞辱的事。在有一个女人在墙上，她扔下了一块石头打了一个男人的头，然后这个男人就是说从我身上过去，或者是用剑来刺我，是否则他们就会说我是被女人杀死的。我不愿意在我的墓碑上写着说这个男人是被女人杀死的。如果你用剑把我杀死，那我的墓志铭上就可以说我是在战争中死亡的，这也是己。现在我想你们大概知道 我通过这些例子所讲的是什么意思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生活， 生活在某处，没有一个地方是个中间地带，没有这样一个中间地带。你说在神的国和撒旦的国之间没有这样一个中间地带。任何时候，如果我们不在神国里，我们就在另外一个国度里，也就是在撒旦的国度里。当我们受光照看到这一点，我们就有了认识。现在我读纲目里其他部分，然后你们就可以分享。在神的爱里有光，有爱，有甜美。我们从黑暗里面出来，仇敌也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特会，他也不喜欢这一点，他也不喜欢你，他想使你成为可怜的那一位，因此他就会做一些事情来让你的天然的人受到搅扰。我们需要一些预防性的动作。我们现在回到可爱的一面，父已经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当我们敬拜父时，在就是我们刚刚唱的第诗歌大本诗歌48首，我把我的诗歌本也翻到了第48首。这首诗歌很可爱。当这首诗歌是一个德州的一位弟兄写的，他现在仍然在德州的教会聚会。他在我们在子里，我们在父的爱里，我们在这里尝受父甜美的爱。这样的爱超越了我们所有一切属地的联系。你知道，对我们来说，属地的联系非常的重要，但是有一种爱超越了一切属地的联系，这就是神爱子的国。子的国就是基督的权柄。我们承认，在启示录11章15节讲到，世上的国已经成了我主和他基督的国。当然是这样。问题是，这样一个权柄怎样被应用到你身上？这个权柄当然是在那里，但这个权柄是怎样应用，这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点，神儿子乃是神圣生命的具体化身和彰显，因此子的国乃是生命的范围。因为神儿子乃是神圣生命的具体化身，神的国乃是子的国，因此神的国必须是生命的范围。在这里我们有三个小点。第一小点，被迁入父爱子的国，就是被迁入子里。它是我们的生命。这里经节是哥罗西书3章4节，那里讲到约翰一书5章11节到12节讲到说，神已经给了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以为生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神没有给我们东西，神给了我们基督。因此约翰就说，这个生命乃是在他儿子里面，这生命乃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因此神给了我们生命，乃是借着给我们他的儿子 给了我们生命，在他儿子里面就有生命，因此神的国作为神圣生命的范围，是神儿子的国，在儿子在子里有神圣的生命。我们这里就把第一篇信息和这一点联系在一起，神圣生命的范围就是在子里，完全乃是在子里，因为神圣的生命乃是在子里，子就是生命。因此我们被迁入的范围不是一个东西，我们被迁入的乃是子里，在子里他对我们是生命，他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活在神的国里，活在神圣生命的范围里，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能够领知道神，知道子，因为神的国乃是子的国，子是父的彰显，父的具体化身，父喜悦子。我们不能把神的国从子这一个人位里面区别开来。第二小点，复活里的子，现今乃是赐生命的灵，他在复活的生命并在他的爱中管制我们。他是怎样管制我们呢？乃是在他复活的生命并且在他的爱中管制我们。他是任何一个管制，如果没有其中，如果没有复活的生命，如果没有爱，就不是神的国，就是另外一种国度。 即使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这样，敌人仇敌的国度，他们想进来，想要破坏教会的生活，但是巴比伦的王国，当主在他里面，当他管制我们的时候，总是在复活的生命里面带着爱。因此当我们活在神爱子的国里时，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要代表，我们要代表神的权柄，子的权柄，我们也需要在复活的生命。为主说话，在生命里，在爱里说话。当我们在复活里凭子做我们的生命而活，我们就活在他的国度里。因此我们可能说，主，我愿意活在国度里，我愿意活在神圣生命的范围里。主就会说，一切都是在子里面，你需要在子里面，你需要与子是一。子乃是赐生命的灵，因此你需要在灵里。当你在灵里，你就在子里，你就在国度里，你就在神圣生命的范围里。这是你来选，你是选你自己还是选子，是你自己还是子。神叫万有互相效力，把我们带到了这一点。我们当你错错的时候，你从来都不会去争战，你不去争论，你从来没见人说我错了，你想跟我辩论吗？我知道我错了，你要跟我辩论吗？没有人会这样。当你认为你是对的时候，你在你自己里面被加强。所以当其他人做错了的时候，即使他们是真正就错了，己就在那里。当你选己的路，你就在你那时候就会在撒旦的国里。如果你对己说不，你就在子里，他是在你里面的那里，你就在国度里，神的国里。 外面的情形也许并不改变，甚至它会变坏，至终，但是你已经变了，你是寻求主的那一位，你是向主敞开的那一位，所以主先来对付你。你对自己说不，对子说是，你爱的最多的是谁？是你自己还是子？你需要操练你的信心，你需要操练你的信心，说我爱子，我不爱己。不要看你自己说，我40%的喜欢自己，60%的喜欢神的儿子。你需要操练你的信心，说我爱神的儿子，不是爱自己。我拣选神的儿子，不是自己。当我们享受他，我们在父的爱里享受他。当我们这样拣选的时候，享受就进来了，爱就进来了。第三点，我们被迁入神爱子的国，这一事实说明这生命的范围是在爱里，不是在恐惧里。当圣徒们在恐惧里，并不是这样的情形，并不可爱。但是我意识到我们不能活在恐惧里。有的人害怕一件事，他的孩子经常说他的孩子会经常说，爸爸，你情绪今天情绪是不是很好？这小孩子非常的狡猾，他们想做一个请求，但是他们意识到请求是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不管我的情绪怎么样，当他这样问我的时候，我就会情绪就会好，我改变我的情绪，因着我爱他，所以我就改变我的情绪。他们不能够活在恐惧里。Daddy 今天父亲今天会不会打我，会不会威胁我？这样的国度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度？这样的神的国度并不是恐惧的一个范围。撒旦乃是恐惧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堕落的人不能在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充满了从仇敌来的恐惧。在神爱子的国里，有爱，有生命，没有恐惧。在这里我们都是弟兄，使徒是弟兄，同工是弟兄，长老也是弟兄，跟我这么大年纪的人是弟兄，像你这么大年纪的也是弟兄，这是我们的基本的关系。你知道，也许我年龄比较年长一点，你可以认识到一点，但是我们说话呢是一个弟兄对弟兄的说话。你为什么怕跟我说话？我只是你的弟兄，我 Ron 是你的弟兄，这里没有恐惧。我们今天所处的国度，满了生命，满了乃是满了生命光和爱，满了，在这里没有其他的东西，乃是生命光和爱，满了生命光和爱。你在这里不仅仅是有生命和爱，你还有光，这三者一起合作。爱带来了光，带来了生命，这三者乃是密切联系。 也没有哪一点特别的，有什么特别。有些人讲到交通的时候，他们不真实的说出他们的感觉是什么，他们害怕受定罪，所以他们说一些话，说一些别人认为他们会那样说的话，这样的并不是交通，交通乃是在生命里面的交通。如果我的交通显示出我做的不对，那也可以，我需要讲出来我真实的感觉是怎么样，我需要再通过交通领会到也许我错了。如果我们在交通里面有一半的弟兄什么都不说，然后他们去喝咖啡，他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所想的说出来，甚至更坏的是他们回家把他们的感觉对他们的配偶说出来，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并不是在国度里面，并不是满了生命光和爱。你为什么不能和你的弟兄交通呢？你们难道不是都是弟兄都在光中行吗？也许你会说我很想这样交通，但是这个弟兄他太强硬了，我说我这里自中有些人要听你听这样的话，你有意思，你当他们说一些东西你是怎么反应？当我们这样生活，我们不能活在神爱子的国里，所有的亲爱的弟兄需要能够在灵里面交通，在光里，在爱里，在生命里之中，我们就会得着神的带领。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受到攻击的时候，李弟兄说李弟兄和弟兄们在一起有个交通，当这个交通结束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按照李弟兄的意思做，他乃是打开自己，他愿意接受各样的建议，他就问大家感觉怎么样，所以我们就在说我们这样感觉，我们那样感觉，至终主给我们另外的一个带领。这就是李弟兄，我把他作为我的榜样。弟兄们不应该像一个带着权柄的国王一样，这样的情形不应该是我们在的情形。我们不应该给万国铁棒，但是对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今天所处的国度满了生命光和爱，子是神圣爱的对象，在神圣爱里带着复活的权柄，对我们做神圣生命的具体化身，这就是神爱子的国。因此子是神圣爱的对象，对我们来说他是神圣生命的具体化身，在神圣的生命里他带着复活的权柄，这里有复活的权柄，这复活的权柄乃是在神圣的爱里带着生命，这就是神爱子的国。父已经把我们迁入一个在爱里同着生命管制的范围，这就是教会。在这国度里，在属天的管制和限制下，我们在爱里，在生命中，并在光中有真正的自由。22岁以下的年轻人，你们是不是理解这句话？我们是在属天的管制和限制下，但是我们却有真正的自由。如果你不是在任何的管制和限制下，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自由。你也许以为你是自由的，但你并没有自由，实际上你是在另外的一种东西的管制下。真正的 自由乃是在属天的管制和限制下。我是自由的，我在主里是自由的，我在主里给你们这个信息，释放这篇信息，因为我乃是在属天的管制和限制下，否则我就没有任何的自由，各样的事情就会发生，我就会从我自己里面说话，我就会逗你们发笑，或者说这个说那个，那是自由吗？那不是国度，那是没有法治的情形。这样的情形实际上就是在撒旦的权柄之下，在撒旦背叛的情形下。因此你要真正的自由，就必须在爱里，在属天的管制和限制下，在这国度里我们享受基督并有教会生活。在神爱子的国里，神的旨意被实行出来。我知道神对凤凰城有一个旨意，是不管他是不是到2020年有10个聚会所，但是他有一个旨意在这里。我相信得着这个聚会所是在天上的国父的旨意。神就在他所喜悦的方式里面实行了这一点。我们当时要得着这个聚会所的时候，我们得着它了，并且我们买下它的价钱实际上比我们第一次提供的价钱更低。这就是神在天上的旨意，神在地上有很多的旨意，他的旨意在他的国度能够被实行出来。如果我们不是活在神国里的范围里，不是活在神圣生命的范围里，神的旨意怎样才能在地上实行出来呢？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实施出来？当我们这样的在神国里时，在这里是满了生命、爱、光，是满了喜乐，我们享受主，我们在这里这样享受主，因此我们是顺服的。我们的祷告就是：主，不管你所想要做的是什么，不管你心里是什么，关于我的旨意是怎样，不管是什么样子，我都说阿们。如果你让我去读研究生院，或你让我去全时间训练，你希望我结婚，你希望我去欧洲，你希望我买这样的车或买这样的房子，我在这里我是顺服的，不管你想做什么，我都愿意。这样子主就能够做他心里所喜悦的事。我希望活在神的心愿里面，我是愿意神的旨意在地上被实行出来，借着一般人，这般人因着活在神国的范围里，神的旨意被实行出来。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也许20分钟，是请大家伸言回应一下今天的信息，请你的伸言比较简短，限制大约在1分钟左右。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1分钟有多长，但是请你停留在信息里的信息纲目里的几个点上。当你活在神的国里，活在神圣生命的范围里，神圣的生命就会活动，会在我们里面活动，那我们就可以伸言。感谢主，谢谢主使我们在一起有时间，在神的国范围里，活在神圣生命的范围里。现在请大家伸言。